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我是善华。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，我们今天谈一谈红灯记。红灯记说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东北的一家三口人的故事，男主人李玉和以及他的母亲李奶奶和他女儿李铁梅的故事。既是三口人，又是三代人，为了一份密电马脖子落到日本人的手里，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先是李玉和被抓捕，宁死不屈，后来李玉和和他的母亲双双被日本人枪杀了，剩下李铁梅侥幸地逃过了日本人的追捕，最终把密电马送到了游击队的手里。这就是这出戏的基本内容。和其他的红色经典一样，1949年以前被称为万恶的旧社会。红灯记也要表现旧社会老百姓是如何的贫穷苦难。戏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情节，工人们呢大清早到路边的摊位小餐馆去吃早餐，有的来碗面玉米面，有的来碗粥，送两个馒头。吃着吃着，有人咬到了沙子，就说都是日本人配给的粮食，碗里都是沙子，叫人怎么过啊。也来吃早餐的李玉和看在眼里，趁势唱了一段，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，铁蹄下苦挣扎，仇恨难消。看到这，我心里在想，碗里有几颗沙子你就无法过了。我们现在很多国人吃的是有毒大米，有害粮食，我们还用活吗？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的李玉和，他是在铁路公司当一位搬道岔的工人，比现在的农民工略好一点。他独自一人打工，很轻松地养活一家三口，放到现在是很难做到的。现在两夫妻打工养一个孩子都相当吃力。那么当时李玉和是不是每天要加班加点拼命地干活呢？没有，戏里面也是这样唱的，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，很显然他不需要加班就可以养活家人，还有充裕的时间整天去闹革命。李玉和这么不务正业的，他也没有被下岗啊、开除啊、买断工龄啊。戏里面还有一个情节，李铁梅从外边回来说，今天的提篮小麦不好做，因为日本人四处搜查那份密电码。李铁梅的台词是，闹得人心慌慌，谁还有心思买东西啊。看到这，我心想，你还没遇到城管呢，抢了你的东西还把你打死打伤呢，你李铁梅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啦。李玉和平时穿的是一件呢子大衣，大衣上有两个补丁，不过那个补丁不是补在应该补的地方，比如说袖口啊、领子啊，看得出来是情节需要而补上去的。脱开呢子大衣，里面还是一件呢子衣，只是短一点而已，在里面就是白衬衫了。这样的穿着，你说他穷也穷不到哪去，真正的穷人只能穿一件破棉衣。李玉和的呢子衣如果是他自己的，说明他的生活还可以，如果是公司发的，说明当时的劳保福利也很不错。李玉和平时吃什么东西，戏里面没有交代，但是有一个他吃早餐的情节，他不是在家用早餐，而是到路边摊位去吃。虽然他的目的是联络的，但是从他和老板娘打招呼的情况来看，他是这里的常客。李奶奶看上去有60多岁了，但是她并不工作，既不浆洗衣服，也不去捡破烂，这么闲空她也不需要为李玉和煮些早餐、做些馒头，可见他们的生活是很宽裕的。李玉和既抽烟又喝酒，用长烟斗刮烟袋是他在戏里面的典型动作。他喝酒的时候不是一杯一杯的喝，而是一碗一碗的喝。鸠山队长请他赴宴之前，他还在家里喝了一碗，戏里也是这样唱的。 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雄赳赳，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，千杯万盏会应酬。又烟又酒的人能穷到哪去呢？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住房情况。他们住的是一个平房，没有前院，面对着大街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后院。为什么说是大后院呢？因为有一次维修后院的时候，李铁梅故意留下了一个大洞，以便于随时去到隔壁慧兰姐的家。戏里显示李奶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洞，可见她的院子是不小的。他们住的房子有几室几厅呢？戏里面没有交代，但是呢，说到了李玉和本人的房间，那么李奶奶和李铁梅怎么样也有一间房吧，所以最起码是两室一厅。那么这个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呢？从戏的情节来看，应该不是租的。如果是租住的，那么肯定会有这么个情节，让包租婆来催租，可见那间房是他们自己拥有的，连那块地都是他家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土地是私有制的嘛。他们拥有这样的房产到今天都令人羡慕啊。当年有没有看病难的问题？有没有看不起病的问题？没有，一般穷人有病看中医，捡几副药回来就解决了。普通人还可以看西医，更有钱的人是看杨医生的，李玉和就是看杨医生的。戏里面那个日本小队长鸠山本来是在中国行医的，戏里面有这么一段对白，鸠山说：李师傅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，你还记得吗？李玉和说：我当然记得，那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，我是中国的穷工人，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啊。通常都是病人记得医生，很少有医生记得病人，但是鸠山却记得李玉和，可见他是经常给他看病的。从以上衣食住行来看，红灯记里的人生活过得还是不错的。红灯记也有卖国的特点，说到卖国还是蛮讽刺的。这出戏标榜为抗日战争的戏剧，戏里面的男女主角还被日本人枪杀了，怎么会卖国呢？要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还是从戏的内容来看。大家知道，革命和抗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革命就是推翻中国政府，抗日就是抵抗日本人的侵略。共产党到达延安之后，是接受民国政府给他钱让他去抗日的，这个时候他当然不能搞革命。照理说，红灯记这部戏应该唱的是抗日，而不能唱革命，至少少谈革命。但是你纵观整出戏，90%都在唱革命。在李玉和第一次拿到密电码的时候，他对交通员唱：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。这份密电码不是抗日的吗？怎么要推翻中国政府呢？紧接着李奶奶唱道：看你黑天昏地能多久，革命的火焰大放光芒。很显然，李奶奶说的黑天昏地不是指日本人当时在统治着他们，而是指中国政府。看到这，我就怀疑这份密电码到底和日本人有没有关系呀？这鸠山小队长白忙活了。李玉和被日本人抓走之后，李奶奶唱了什么？她拉着李铁梅就讲革命，讲了一个晚上，除了两句涉及日本人之外，其他都是教李铁梅如何革中国人的命，如何推翻中国政府。这是《红灯记》里最著名的一折，叫做《听奶奶讲革命》。李奶奶也顺便说出了他们三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李铁梅有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但是在1927年闹罢工的时候死了。李铁梅的父亲入迷于革命也就算了，他的母亲也走火入魔，竟然在孩子哺乳期间上街游行。 李奶奶唱道：记下了雪和泪一本账，血债要用血来偿。看到这里，我觉得这个李奶奶简直是变态的，自己的儿子被日本人抓走，他没让李铁梅去恨日本人，却让他去恨中国人，恨北洋政府，恨吴佩孚，这不是变态是什么？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《样板戏不是戏》《红灯记》。我们再来看看李玉和怎么唱。他去鸠山那里赴宴的时候唱道：休看他刀斧丛中设酒宴，我胸怀革命正气。他的眼睛在看着日本人，内心却想着革中国人的命。在见到叛徒王连举的时候，他怒声骂道：你说到既为革命不怕死，为什么辩解来帮凶？听到了吧，是为革命而不怕死，不是为了抗日不怕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王连举也没有错啊，他答应过为革命不怕死，也就是说对付中国政府的时候他可以不怕死，如今他面对的是日本人呢。接下来李玉和被日本人打得遍体鳞伤，我想李玉和你该骂几句日本人了吧。但是李玉和的行为很让我失望，他一冲出来指着鸠山就唱：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。我的妈呀，一个比一个变态，好像不是日本人打他，而是蒋介石打他似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玉和被日本人酷刑折磨到了筋骨断体肤裂的程度，这时候我希望他唱几句抗日的内容。这次还好，李玉和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他在松树下唱道：革命的红旗高举起，抗日的烽火已燎原。他把抗日和革命混在一起唱，但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背景音乐却是那首著名的《东方红》。这时候观众就应该明白，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从日本人手上夺回领土，而是从中国政府手上夺取政权。这个唱段的最后一句是：革命者顶天立地，勇往直前。戏的最后一场，李奶奶和李铁梅都被送来监狱，一家人见面了。李奶奶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日本人打成这样，她应该偷偷骂几句日本人了吧？没有，她还是不骂。只见她抚摸着儿子的伤口唱道：阶级仇，民族恨，涌上心间。你别看这李奶奶年纪是大了一点，但是她始终能够保持和党中央一致啊。李玉和也语重心长地和母亲交流：革命的道路在艰险，前赴后继走向前。最后立了个雄心壮志，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。这可是李玉和最著名的主题唱段，他在向我们表明李玉和绝不为抗日做任何牺牲。这时候日本宪兵宣布：再给你们最后五分钟，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。看到这我心里非常着急，在临死之前你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可以证明自己是抗日的，是真正的中国人。怎么证明呢？就是喊口号嘛。我估计在行刑前，日本人不会把他们的嘴封住，更不会像对待张志新那样割破喉管。喊口号还可以保住晚节，反正早节已经不行了，保个晚节也好吗？你可以喊中华民族万岁这一类的，可千万不要为一党私利喊什么某某党万岁、某某主席万岁那一类的，那会被日本人耻笑的。最后证明我的愿望是一厢情愿，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、毛主席万岁。啪啪啪一阵枪响，李玉和和李奶奶倒下了。没错，他们是在抗战中死去的，而且是被日本人枪杀的，但是你能说他们是为抗日而献出生命的吗？红灯记这出戏还有许多逻辑混乱违反常识的地方，你比如说把王连举称为贪生怕死可怜虫， 这王连举算是很怕死吗？为了掩护李玉和，他开枪打伤自己的手。你别以为打伤手没有生命危险啊，子弹从这边打进去是一个洞，出来可是个大口啊。那白求恩伤了一个手指头都一命呜呼啊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，李铁梅的父母死了之后，凭什么是李玉和可以收养他？李铁梅有自己的爷爷奶奶，也有外公外婆，他们才是直系亲属，说不定他还有不少旁系亲属呢。你李玉和和铁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。说得重一点，你收养李铁梅是违法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李玉和和王连举被捕之后，党为什么不去营救他们？如果救他们两个人困难太大，那你至少可以救李奶奶和李铁梅吧。李玉和被抓之后，他们至少还有十几天的自由的时间，在这十多天里，他们只是被监视居住。也许有人认为要救李奶奶和李铁梅困难太大，即使救了要带出城外也不容易。依我看呢，并非如此。你看戏里面说，隔壁的慧兰姐假扮成李铁梅，从李铁梅的家走出去，这样成功的掩护了铁梅，让她逃出虎口。这样的结果，铁梅是逃出来了，但是慧兰姐肯定倒霉了，她的家人也会受牵连。不过戏里面却说，游击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立即派人下山，不但解救了慧兰姐，还把她全家速速转移了。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为什么不去救李玉和和王连举呢？王连举为了你们几乎丢了生命，就算是救不了王连举和李玉和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你们为什么不下山去把李铁梅和李奶奶速速转移呢？这不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吗？好了，关于红灯记我们就谈这么多，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京剧，这是群英会里诸葛亮所唱的借东风的一段，唱词是曹孟德战天时，兵多将广，领人马下江南，军闸长江，孙仲谋无决策，难以抵挡，东吴的臣武要战，文官要降，卢子敬到江下虚实探望，班请我诸葛亮共作商量，庞士元献连环俱已停当，数九天扫东风，急坏周郎。诸葛亮的演唱者是京剧大师马连良。
赵东风喜欢了
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节目《样板戏不是戏·红灯记》。好了，这次节目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。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联系我们，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9点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点半，有时候京剧漫谈也会在 FM 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半到10点半，欢迎收听。